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卢拉微妙拒绝普京邀访，外国人正是大举撤离上海，太嚣张，中国特使李辉要求欧洲接受俄占乌克兰领土事实，国际权威经人研究感染新冠边个将重症都是宿命，上海迪士尼再涨价，大陆人叹玩不起。女子上海政府衙门前剃夫纳妾照片疯传，族内歧视立法在即，前国泰员工大控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卢拉微妙拒绝普京邀访，巴西总统卢拉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电话交谈中拒绝了普京欢迎他访问圣彼得堡的邀请。之前卢拉在世界工业七国集团峰会上和乌克兰国家元首泽连斯基会谈失败，乌克兰冷处理巴西称周旋乌克兰战争的动议。卢拉在26号拒绝普京的访俄邀请。卢拉说，我感谢普京邀请我参加6月14至17号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他又回答说，我目前不可以去俄罗斯。据卢拉在推特上说，但我重申巴西和印度、印尼和中国一样愿意和冲突双方进行对话，以期实现和平。据法新社说，和几个西方大国不同，巴西从未对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或同意向基辅提供弹药援助，但巴西正试图将自己定位为调停人。尽管卢拉最近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但他一再宣称冲突的责任是共同。卢拉的说法引起争议。在广岛七国集团峰会结束的时候，这位巴西总统说，他对没有和泽连斯基进行面对面讨论感到生气。之后他又批评，他认为和泽连斯基会面没有直接意义，因为泽连斯基和普京都不想要和平。外国人正是大举撤离上海。最近两年来，中国和西方的紧张关系导致上海外侨大举撤离。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上海失去昔日魅力。2023年前两个月，上海新的吸引外资项目641个，同比下降 22%。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就说，在中国的欧洲商界越来越感受到地缘政治的紧张气氛，这种不可预测性亦影响着居住在上海的西方人。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说，在华欧洲商界感受到地缘政治的紧张空气，虽然据2021年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上海2020年有164,000名外国居民，但越来越多外籍人正是寻求离开上海。自去年上海封城后，四分一居住在上海的德国人已离开这座城市。在官方登记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数量亦下降了 20%。 一位不愿透露姓氏的美国人话俾法新社记者知，如今上海的气氛变了，按照中共当局说法，新冠病毒源头来自美国。他陈述自己在上海坐地铁或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大家都很顾忌，有些上海人见到自己还会掩嘴掩鼻。最终这名美国人亦选择离开上海。另外，中共当局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将在7月1号实施，更让上海外侨忐忑不安。新版反间谍法扩大了法律涵盖的范围，将任何当局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事项都包括其中，同时增加了政府搜查、扣押和实施个人出入境禁令的权力，亦让居住在上海的西方人大举撤离。太嚣张了， 中共特使李輝要求歐洲接受俄佔烏克蘭領土事實。擔任中共歐亞事務特別代表的李輝今個月以來去到歐洲五國訪問，推動北京當局所謂的烏克蘭和平計劃。《華爾街日報》在26號獨家報導，李輝已向五國傳達了明確的訊息，美國在歐洲的盟友應該維護他們的自主，又敦促立即停火，讓俄羅斯管理現在佔領的烏克蘭國土。李輝今個月以來已先後訪問歐盟總部、烏克蘭、波蘭、法國和德國首都，26號抵達最終站俄國首都莫斯科，並會晤俄外長拉夫羅夫。根據熟知商談的西方官員說法，李輝敦促歐洲各國政府將中國視為美國的經濟替代方案，又說他們應該迅速採取行動，在俄烏衝突蔓延之前讓它結束。西方官員就說，儘管現在就否定北京當局的努力為時尚早，但考慮到中俄關係這麼密切，他們質疑中國在任何談判中充當誠實調解人的能力。這些官員還說，在俄軍撤出烏克蘭之前要實現和平是不可能。一位同李輝交談過的外交官就說，我們向他明言，除非俄軍撤出，否則凍結衝突不符合國際社會利益。李輝亦被告知歐洲不可能和美國分裂，而且歐洲不會撤回對烏克蘭的支持。另一位外交官認為，中共可能是在度測試西方的團結，並試圖採取主動。還有一位外交官認為，中共的主要利益似乎是確保俄國不會輸掉這場戰爭，和莫斯科不會使用核武。歐洲各國政府先前說，中共所提的烏克蘭和平計劃和他對俄國的擁抱表明，北京在這場衝突中並不是持中立立場，而是站在莫斯科的一方。國際權威經人研究，感染新冠誰將重症都是宿命。中國各地不斷傳出新冠感染案例，在北京有些醫院床位已飽和。另外，國際權威期刊研究發現，有特定基因的患者和新冠重症風險有關聯。5月17日，國際權威期刊《自然》雜誌發表一份研究顯示，至少有49種基因和新冠重症風險有關聯。這個意味著有這些基因的人感染新冠之後，很可能天生就更容易發展成重症，為新冠感染平添很多宿命的色彩，更加引起民眾擔憂。上海三甲醫院呼吸科主治醫師李剛說，目前學術界已有共識，對於新冠病毒感染來講，感染次數越多，它對身體造成的危害可能性就越大。不單止是症狀方面，新冠感染導致的併發症危害更大，同樣的結果亦體現在死亡風險上。江蘇宜精市中醫院心病科主任醫師湯醫生說，根據國內某專家的研究稱，奧密克戎變異株確實有兩個功能，一是類似沙士，另一個是類似艾滋病，對免疫系統造成一定傷害。第二波疫情來襲，頻頻傳出中共官員猝死的消息，其中很多都是中共黨員或為中共站台的人，包括中國演員羅京文、國家衛星海洋應用中心專家劉建強、四川巴中市巴州區宣傳部副部長譚正凡、廣西鄞州市委書記林冠、福建商學院紀委書記周奮勝、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黨委副書記鄭廣寧、江西省委前書記羅志軍、重慶市委常委張洪昇等等。上海迪士尼再加價，大陸人說玩不起。 上海迪士尼乐园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25号宣布涨价消息，从6月23号开始实施，引起热议。部分大陆网民直指玩不起啊。上海迪士尼乐园宣布将在现行四种票价下调高门票价格，依照平日、周末、接近年假的周末、夏季旅游高峰期等方式，涨幅约30元至60元人民币。迪士尼乐园票价调整后，常规日门票价格为人民币475元，包括大部分平日和部分周末，特别常规日门票价格为599元，高峰日门票价格为719元，涵盖夏季大部分日期，部分中国大陆法定节假日放假和调休期间和其前后部分日期，国际性节日庆祝期间，乐园特别活动日和其他客流高峰日。涨价后最贵的特别高峰日，单人票价高达799元人民币，包括部分中国法定节假日放假和调休期间，乐园特别活动日和夏季部分日期。而三岁以下婴幼儿或身高100公分以下都可免费入园。门票涨价，不少大陆网民纷纷留言直指童话世界门槛太高了，打算投入环球影城的怀抱，就嚟玩不起，为什么越来越贵？有网民估算，若果一家三口到上海迪士尼玩，住在园区附近旅馆一晚，至少要使人民币4000到5000元。女子在上海政府衙门前剃夫纳妾。女子在上海政府衙门前剃夫纳妾，照片疯传。中共官场糜烂腐败，官员搞婚外情事件频频曝光。在25号，一名女子在上海青浦区规划资源局大门外拉起横幅纳妾，暗讽该局一女主任破坏她的家庭，照片在网络疯传。网民调侃说，这招真是绝，比在条街追住打文明多了。在25号，大陆社交媒体传出多张照片，显示两位女士在上海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门口拉起横额，上面写着规资局胡某街，心爱我夫，作为正妻特来纳妾。照片即刻引来网民围观，不少网民在评论区说好奇，说想看看胡主任生得怎样，真定假，这招真绝，有文化就是不一样。丈夫在规划局养小三，这个是来恶心他们两个的。上海青浦规划资源局网站信息显示，在去年7月发布的一个人事任免通知上说，任命胡某佳为青浦区土地储备中心办公室主任。记者查询发现，大陆社交媒体上出现很多纳妾的影片，妻子以纳妾为名将丈夫出轨的丑闻公开，寻求公道。一名网民发帖留言说，已婚或知道人家有家庭就该守道德规矩，既然都不愿意遵纪守法，宁愿丢面子，正妻让他们偷偷摸摸的丑闻放到太阳下亦是可以理解。今年以来，中共官场爆出诸多情色丑闻，很多落马官员被指大搞权色钱色交易。族内歧视立法在即，前国泰员工大控诉，香港国泰航空事件被中共骑劫。有分析认为，当局或借此火速立法禁止歧视大陆人，同时大力推行党式普通话。果然，反应迅速的《文汇报》25号就在网站上就国泰事件大肆报道为族内歧视立法的新闻，该新闻仲成为点击排行首位。文章引述评基会主席朱敏健说，歧视条例下的受保护特征并不包括宗教和语言。 但今次國泰事件中，空姐有機會構成間接歧視。文章仲引述其他親共男司言論，抱怨香港人對大陸人存在偏見，包括新移民對他們冷言冷語，希望政府盡快為反族內歧視立法。有分析說，中共做事向來都是這個手法，官媒定調之後鋪天蓋地宣傳，再找些可利用的傻瓜為他站台保駕護航。總之，既然無法令港人心服口服，就以嚴刑峻法強迫大家服從。但立法可以改變到事實嗎？一位前國泰旗下的港龍員工發帖文，坦言承認歧視，而且是全香港航空業從地勤、空中服務員到機師都看不起大陸人。不是香港航空業職員刻意歧視，而是在過往十幾廿年，大陸人將惡行帶到香港和國際上。帖文說，每當飛機因天氣原因或大陸交通管制無法起飛那時，大陸乘客就大鬧機場，老人似老賣老，大叫大企業蝦老人家冇天理。辦理登機手續那時，航空公司職員叮囑小朋友不要站在行李輸送帶上，大陸家長就理直氣壯地回應說，他只是個小路仔，還要求職員態度要尊重一點。大陸乘客用水樽掟地勤人員，令到職員要報警求助，其他國家的乘客包括台灣乘客都會靜靜地坐在那裡等航空公司通知。大陸人永遠都喜歡幾十個人圍著櫃台又吵又鬧，如果機師出現甚至會走去吵機師。帖文感嘆，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大陸人的野蠻文化或者在大陸行得通，但在香港和世界各地就行不通。最後帖文說，最好幫手推上人民日報，好有興趣看看小粉紅怎樣圍攻這篇文章。所以說，中共立法禁止香港人歧視，不如好好調教一下國民。不過大陸的野蠻文化正是中共刻意所為，過去幾十年中共大搞各種運動，有計劃破壞中國傳統文化，宣揚無神論，都是要將中國人變成愚民。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